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标杆人生第29天，接受你的差事。和合本圣经以弗所书2:10说，是神亲自造成我们这个样子，并从基督耶稣赐给我们新生，他在万事以前已预定，我们应当用此生去帮助别人。约翰福音17:4说，我在地上已荣耀你，你指派我的工作，我已巨细无遗地完成了。亲爱的，你活在世界上是要做出贡献。神造你不是只为消耗资源，只管吃喝呼吸和占有空间，神的心意是要你有所贡献。许多畅销书都教你如何进取所有，但这却并非神造你的目的。人生在世不是只为取用地上的一切，而是要使地上的生命有所加添。神希望你有所回馈，这是神给你的第四个人生目的，那就是你的侍奉，或称为服侍。圣经在这方面给予我们详尽的教导，这里有4点需要我们留意。第一，你存在是为了侍奉神。圣经说，神造我们是要我们终生做各样善行，这是他早已预备我们去做的。这些善行就是你的服侍。不论你以何种形式，只要是服侍人，其实就是服侍神，也就是在完成你的人生目的。神对耶利米说的话同样适用在你身上。我造你在母腹之前已经拣选你，你还未出生，我已将你分别出来，要将一件特别工作交给你。你生于世上，是要完成一项特别的差事。第二，你得救是为了侍奉神。圣经说，是他救了我们，并拣选我们做他的圣工，不是因为我们配得，而是出于他的计划。神救赎你，以致你能做他的圣工。你不因行善而得救，但你得救却是为了行善。在神的国度里，你有一个位分，一个目标，一个角色和一个要履行的职能，这就使你的人生充满意义和价值。耶稣以自己的生命作为赎价来拯救你。圣经提醒我们，神为你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，因此要用你们的身体来荣耀神。我们侍奉神不是出于罪疚、恐惧或者是责任，而是因着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使我们充满了喜乐和感恩， 发自内心的乐于侍奉他。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他的，借着耶稣的救赎，我们的过去得蒙宽恕，我们的现在充满意义，我们的将来也得到保障。神既给予我们如此的恩典，我们就应该像保罗，因着神的大怜悯，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，献身去服侍他。使徒约翰指出，我们用爱心服侍别人，便可证明我们已经真正得救。他说，我们若能彼此相爱，就能证明我们已经出死入生。倘若我对人没有爱心，不想服侍别人，只关心自己的需要，我就要反问自己，基督是否真正在我的心中。一个得蒙救赎的人必然乐于服侍，服侍神也可称为侍奉，但是绝大多数人却对侍奉抱有误解，他们一听到侍奉就想起牧师和全职参与教会工作的人。但是神却指出，他家里每位成员都是服侍他的人。圣经中仆人与服侍神的人是同义词，正如服侍和侍奉也是同义词一样。倘若你是基督徒，就是服侍神的人，只要你参与服侍，你就是在侍奉神。彼得的岳母被耶稣医治好以后，便立即用他赐予的健康身体起来服侍耶稣，这正是我们要做的事。我们得医治，为的是要帮助人；我们蒙祝福，为的是要祝福人；我们被救赎，为的是要服侍人，而不是呆坐着等候上天堂。亲爱的，你是否想过，在我们接受神恩典的那一刻，神为何不立即把我们接上天堂呢？为何还让我们留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呢？神要我们继续留下，是为了完成他的目的。你得救之后，神便要使用你来成就他的目的。神要你在教会参与侍奉，要你在世界承担使命。
Ooh.
翻一卷文字，守一座城池，心向温暖，静候花开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《今夜心未眠》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继续共读分享由华里克牧师所著《标杆人生》第29天，接受你的差事。人生在世，不是只为取用地上的一切，而是要使地上的生命有所加添。神希望你有所回馈，这是神给你的第四个人生目的，那就是你的侍奉，或者称为服侍。圣经在这方面给予我们详尽的教导，这里有四方面需要我们了解。刚才我们说到了第一点，你存在是为了侍奉神。第二点，你得救是为了侍奉神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点，你蒙召是要去服侍神。在灵命的成长中，你也许会以为只有牧师、传道人、修士和其他全时间侍奉的教会同工才会有蒙召的经历。然而圣经却指出，每个基督徒都蒙召去服侍。你蒙召去接受救恩，也包括了蒙召去服侍，两者是等同的。不管你此时在哪个行业， 从事什么工作，神同样呼召你参与全时间的基督教侍奉。基督徒必须侍奉，不侍奉的基督徒这个称谓是不能成立的。圣经说，他拯救我们和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子民，不是因着我们做了什么，而是因着他的旨意。彼得补充说，你们被拣选是要去宣扬那位照你们的神的美德。无论在何时何地，只要你运用神所赐的才能去服侍人，你就是在履行你的呼召。圣经说，如今你们属于他，为的是让我们在服侍神的工作中有用。亲爱的，你用多少时间来服侍神呢？中国的某些教会在欢迎出信者时会说，耶稣又有了新的双眼去看，有新的双耳去听，有新的双手去帮忙，有新的心去爱人。你要加入教会家庭的原因之一，是为了要以实际行动去完成你服侍其他信徒的呼召。圣经说，你们全部合起来就是基督的身体，你们个人是身体的一个独立而重要的部分。基督的身体即需要你的侍奉。任何一个地方教会都会这样告诉你，我们个人都有一个位分，每个位分都是重要的。服侍神不分工作的大小，全部都是重要的工作。同样的，在你的教会中并没有微不足道的侍奉。有些工作是坐在人前，有些是坐在幕后，但是全都珍贵。微小或隐藏的侍奉往往带来巨大的改变。华里克牧师说，在我的家中最重要的灯并非挂在客厅的巨型吊灯，而是当我深夜起床可使我避免踢伤脚趾的小夜灯。体积大小与重要性并无关系，每项侍奉工作都重要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互相搭配才能发挥正常的效用。亲爱的，如果你身体中的某个器官停止运作，你会怎样呢？你会病倒，你整个身体都受苦。试想，你的肝决定为自己而活，说，我已经做累了，我不想再服侍这个身体，我要停工一年，好好吸收营养，我要为自己的好处着想，由其他器官暂代我的工作吧。结果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？你很快便会死去。今天有数以千计的地方教会因为基督徒不愿意侍奉而濒临死亡，他们宁愿袖手旁观，使整个身体深受其苦。第四，你要听命去侍奉神。耶稣的话是不会有错的，你们必须要有和我一样的心态，因为我作为弥赛亚也不是来叫人服侍，而是去服侍人和舍己。对基督徒来说，服侍并非可随意选择的，不能等待我们有空才插进时间表里，它是基督徒生活的核心。耶稣来是要服侍和付出，这两样也是你一生在地上要做的事。神为你所定的第四个人生目的正是服侍和付出。特蕾莎修女曾经说过，圣洁生活的意义也包括要带着微笑去做神的工作。耶稣指出，追求灵命成熟本身绝非一个目标，成熟是为了侍奉， 我们成长是为了更有能力去付出。仅仅不断学习是不够的，我们必须学以致用，将信念实践出来。突具观念而不表达出来，只会令人倒退；只研习而不服侍，灵命就会停滞不前。加利利海与死海的古老对比依旧很有意趣。加利利海充满生命，因为有水流入，亦有水流出；死海却只有入而没有出，所以变成一潭死水。今天不少信徒最没有迫切需要去做的事，就是去参加另一个研经班。他们已知的太多，但实践却太少。他们最需要的是亲身参与服事，来锻炼他们的属灵肌肉。服事别人与我们的天性相违，我们大都想得到别人的服事，多于去服事别人。我们会说，我正在寻找一个教会能满足我的需要和使我得福，却不会说，我正在寻找一个地方让我可以参与服事和使人得福。我们期望别人服侍我们，而不是我们去服侍别人。然而，当我们在基督里日渐成熟，我们生活的焦点就会越来越转向服侍别人。那些属于耶稣的成熟门徒不会再问，谁人能够满足我的需要？反而会问，我可以满足谁的需要？亲爱的，你是否也问过，我可以满足谁的需要呢？
主啊，我愿奉献我自己，主啊，我服侍你，无论我在哪里，无论我与何境，我愿意深深服你旨意。
主啊，我愿奉献我自己，主啊，我愿永远服侍你。
生命愿为主做仆人，愿为主服侍人。主啊，我愿奉献我自己，主啊，我愿永远服侍你。顺服你旨意，
何惧？
生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。在明晚的节目中，我将继续和您共读分享《标杆人生》第29天《接受你的差事》中的部分内容。明天我们将会谈到为永恒做好准备，服事及其价值。另外，我还会为你邀请嘉宾主持来和你分享本章后面的思考问题：有什么因素阻碍我，使我不愿意接受神的呼召去服侍他呢？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明晚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祝您晚安。顺服你。